灵，荣哈利路亚，火的灵，哈利路亚，那使我们生命重新焕然一新，生命的活水的灵，现在就降临，现在就降临，降临，更降临，浇灌，浇灌，充满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奇妙的工，翻转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使我们得着宝足。饱足，使我们得平安，得喜乐，得从父来的一切的丰盛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圣灵，荣耀都归给你，荣耀归给你，荣耀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更多更多，你就是我们天父的灵，你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，你就是那爱我们的那个保惠师，在你就是那另一位保惠师，哈利路亚，你来了，要赐给我们一切一切真理，一切那个属天的那个话语，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你在我们中间掌权，你在我们中间自由地运行，因为你是美善的灵，你知道一切所对我们的好处，我们的好处不在我们的主以外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引导指教。我们要来到我们的天父爸爸面前，我们来到那个施恩座前，来到那个创造我们、拯救我们的主面前。哈利路亚，圣灵浇灌我们，浇灌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Jesus, Jesus, Jesus, 耶稣，耶稣，亲爱的耶稣。我们的生命现在和你合而为一，靠着我们的信心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已经和你合而为一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是那个枝子，你就是那棵葡萄树，我们的枝子已经和你合而为一，合在一起。我们要借着你这个葡萄树，我们要结出果子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亲爱的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哦，说不了话啊。弟兄姐妹平安哈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看一下这个，我快点，我没有时间看这个。以斯帖姊妹、周华姊妹的见证，我看一下。哦，陈姊妹，哦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说错了。这个周末都在学习弟兄和姐妹的教导分享，收获很多。上个星期用属天的身份去得胜，自己不断在思想，在这个星期经历几件事分享。我之前有乳腺增生，每个月有几天就会刺痛感，去医院检查了，吃一些中药，这段时间不疼了。阿门。以前每次疼的时候，我首先会恐惧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，后来祷告有平安，祷告的时候就是主啊，你医治我，其实自己还是很软弱，每次会为病痛而忧愁叹气。这个星期一天半夜，左边的胸就有了疼痛刺痛感，而是一下接着一下，半夜我就用手放在上面开始宣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这个疾病离开，除去所有疼痛感。到第二天早上，依然会有断断续续的疼痛，我就想起姊妹所说的，在我们祷告的那一刻，神已经医治了，不能接受这个疼痛和症状，我就开始心里和口里都宣告，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我，阿们，我是天国的子民，疾病不属于我，疾病在我身上是违法的，哈利路亚，我不接受这个症状和疼痛的谎言，我的全人全心都相信我已经得医治了，并且我开始想象自己一定会得胜，并要做见证。那一天不知道刺痛感有多少次来临，但每一次我都这样拒绝它，而且我开始向神赞美，他使我得胜，感谢他医治了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疼了，哈利路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心里有一种得胜的确据和喜乐在心间。这期间我的孩子也因为消化不良而腹痛好几天不吃饭，我为他按手祷告，并且我相信我在我祷告时，神已经医治他了，而且神一直告诉我，你若相信你口中所说的，就必为你成就，阿们。但是因为丈夫没有信心，就一直问孩子，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你丈夫你肚子疼吗？所以孩子就一直捂着肚子喊疼。在爸爸上班走后，我开始教导孩子，主耶稣已经医治你了，你不能接受这个疼痛，要坚固的信心抵挡它。你一直在喊痛不舒服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孩子突然说，我一直喊痛其实就是给魔鬼加油，我要用神的能力就是把他赶跑。我听了很惊奇，孩子好有智慧，哈哈，哈利路亚哦！我们大人为啥信了这么多年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一直受魔鬼的欺压和谎言的欺骗，我们开始感谢神的医治，并且每天早上同心赞美他，感谢主，孩子就好了，可以正常吃饭了，荣耀归给主。第三件事，我丈夫的工作因为被老板误解，他很担心，也害怕老板第二天会训斥他，找他麻烦。我在第二天早上想到这件事时，同时想到耶稣，想到圣经旧约以色列，就是那个雅各和他舅舅的事情，我开始在心里宣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不准向我的丈夫好说说好说歹，然后就是祝福他的一切，一直祝福。感谢主，中午我丈夫回家说老板啥也没说，并且让他下午休息不用去上班了，哇，呵呵，赞美主。最后一件事，我在学习了弟兄转发的干净信的如何祷告，我也有了新的领受。以前自己祷告和带领祷告都是一件要祷告很多次，重复很久，其实这是小信的表现。圣灵也带领我，让我知道我只要祷告一次，主神必垂听和成就，剩下来的时间就赞美神吧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荣耀归给神。哇，太好了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哇，真的是感谢主这个见证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知道当我读见证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哈。当我读见证的时候，就是耶稣他就在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见证他就是见证他的作为，就是见证他自己，他自己就在我们中间。当我们说他的名字的时候，说他的作为的时候，谢谢陈姊妹哈，你的见证太好了。你要不介意我们就转到那个群里哈，微信群里。哇，我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信的主是真的，不是口里只说说的那个主，是不是？他是真实的存在，他是真实的去做，他是真实的爱我们，他是真正的有能力。我们不是在喊口号，我们不是在凭着血气在讲一个什么，那是真实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其他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见证吗？我相信你们每个都有哈。哈利路亚。哎，谁在说话？喂，墨子妹，你说话吗？
这边比较吵。
哦，是你，哦。
我勉强还是能听的。
好，那你就听啊，我就把那经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那个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有点晚哈，然后我就匆匆的、很快的看了一下微信上的那个留言，你们看了吗？大家都看了吗？看了。看了哦，大家这个董弟兄在问，领圣餐时要认罪。要认完所有的罪才能领圣餐哈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儿就发言啊，就讲一讲自己的领受。有一个姊妹说，为什么要认罪呀？ 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就发了一篇一段圣经，说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，我们先看一下吧。然后呢就说一下这个，我看到那有那个发哥林多那个姊妹已经退群了，不开心了。我们正好那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好吗？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哈，到底是这段话在说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吧。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哈。20细节哈。26节吧。我们从23节开始读吧。啊，从那个稍微开始一点，早一点哈。我们从23节开始读。那个到33节哈。我们读一下啊，找到了吗？嗯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哦，这个就不说了哈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怎么看这段话啊？有人说我们吃圣餐的时候要认罪啊，要认罪，要把所有的罪都认完了才能吃圣餐。然后另外一个姊妹说不用认，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了，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一次了，不需要再死第二次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怎么想呢？有没有谁要发言啊？这个问题是挺好的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再来读一句这个话哈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句话哈。他说28节啊，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就是我想这个话题，其实我现在对我来说有点难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就一点一点跟大家讲一讲我的想法哈。那个以斯帖姊妹、众华姊妹说，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罪认完，也不是不认罪。我想说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，这个罪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罪是什么？好多好多基督徒一直认为我们的坏行为就是罪，我们做的不对的事情就是罪，是这样子吗？圣经说过吗？有在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他怎么定义的罪啊？哎，对了，小平说了啊，小平声音有点小，大家听不到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是不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懂吧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要传的福音，我们来看一下几段经文哈，来看一下几段经文。我们看一下几段经文啊，先看约翰福音，这个经文已经看了很多很多次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大家。那个阳光明媚姊妹哈，你现在先不要担心你的丈夫哈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主爱他哈，你咱们现在一起寻求主的真理。我们先看一下那个，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16章吧，16章，看一下16章哈，约翰福音16章，16章第9节，这里说的非常清楚。每次当你想到罪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就要想到这句话。哦，但我你们可以啊，也可以不哈。每次想到你说我主啊，我有罪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把这句话想到我们心里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6章第9节。第9节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我们再读一遍啊，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我是谁呀？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和门徒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为罪是因为人不信耶稣，是不是？是可以这么说吧。所以罪在耶稣的给我们的教导，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不信耶稣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哈，约翰福音20章31节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。哈利路亚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。Thank you. 我们读一下啊。但记这些事，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阿们。我们再来一遍啊。但记这些事，这是约翰写的哈，约翰的福音快结束了，他说我记下这些事情，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哈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，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读一下，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看到了吗，弟兄姐妹？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？我们传的福音的实质根本，就是最简单的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传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那个受膏者，是那个拯救者。哈利路亚。然后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一节，约翰一书哈，约翰一书五章一节，圣经的最后，差不多最后了哈，我们今天慢一点哈，今天我要把这个话讲清楚。哈利路亚，杀了卡巴，杀了吧，杀了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。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这是后面哈，这是两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看前面那句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看到了吗哈，我读了几段经文，都是关于耶稣是基督的。第一呢，就是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信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样子因为你的信，所以你就因他的名，因着耶稣的名，耶稣基督这个名字，你们就得了生命。然后呢，当我们信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以后，我们又传耶稣是基督，这个就是我们传的福音，这个就是我们传的福音。我们告诉人说，你信，你信吗？你就说给他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因我们是因他的名得生命，我们只要信他。所以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些话里哪一个有关于我们行为的事，那个教导，有没有关于说你们做得好吗？你们是不是有罪呀？你们是不是没做好啊？做得不够啊？你们思想里有污秽的东西，所以你们是得救了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不是的，没有这种话。他只是说，你只要信耶稣是基督，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因着你的信，所以因着他的名，你们就得了生命。阿们，阿们。而且圣经中最最有名的一句话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切怎么样，信他的，不是行得好的，不是行为上完全的，那是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定罪，我来了是 拯救，在定罪的后面有个括号审判，就是说耶稣说他来了不是来审判来了，他来了是拯救来了。因为在他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是被定罪的，我们已经是罪人了，我们已经是有罪的，已经走在那个黑暗权势里面，我们就是污秽的，就是不义的，就是罪人。但是他来了，把我们从这个罪里带出来，从罪的泥沼中救拔出来，从黑暗的国度带出来，进到那光明的国度，爱子的国度。所以耶稣来了是一个拯救，是一个救赎，是一个代替什么呢？代替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成为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那既然这么说，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我们已经没有罪了。那你说哥林多前书第11章这段话什么意思呢？咱们再回来看哈，咱们用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，然后再想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再思考一下哈，哥林多前书在11章再看28节，
人应当自己审查。
28、29和30，人应当自己省察啊！省察英语里就是测试啊，测试就像考试一样，考一下，验证一下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你们看懂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吗？看明白了吗？这段话是要认罪的意思吗？是要分辨主的身体，什么意思呢？要知道我们吃这个饼是代表什么，要知道我们喝这个杯是代表什么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，为我们死的那个身体，这个杯呢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。我们的身体原来是污秽的，我们的身体原来是有罪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耶稣他的身体替我们死了，我们要纪念他为我们的死，纪念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罪。然后喝这杯呢，也是因为我们原来污秽的，充满了不义，但是因为他流出的圣洁的血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分辨，不要白白的枉然的吃，不要觉得这个饼就是手里做的一个饼而已，不要觉得这个杯就是一个葡萄汁而已，而是知道这个饼这个杯代表什么，代表他主的什么呢？主的身体和主的血。那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是什么？是拯救，是救赎。所以这个饼这个杯是代表救赎。救赎什么呢？救赎我们从罪里离开，让我们离开罪，进到他圣洁的国度里，进到他的那个赦免里面，进到他的那个生命当中，进到他的那个永恒当中，进到他完全的那个荣耀里面。这个就是分辨，这我说的同意吗？弟兄姐妹，这里有没有说定自己的罪啊？嗯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原来是有罪的，在不认识主之前，但是当我们一旦接受说主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知道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舍掉生命，为了赦免我的罪，为了洁净我，用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一切的不义和污秽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的罪已经跟你同死同埋葬，而且主啊，我也相信你在第三天复活，那使你复活的那个大能的圣灵现在也住在我的心里，你赐给我，从父那里要下来赐给我，让我也能够有你这个圣洁的灵，有那个永生的灵和我在一起。这个灵就是天父的灵， 这个灵就是神他自己，因为神是个灵，住在神，对吧？神是个灵，所以呢，他的灵就是他的圣灵。现在那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神，我们永生的神就在我们心里。所以这个圣灵生了我们新造的灵，我们成了一个新人，我们就已经属天了，我们就不再有罪了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哎，对了，刘少杰姊妹说的对，每次看到这里觉得与罪无关，但照着人的遗传就习惯里认罪，真的是这样子哈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那个我这个经文啊，这段经文也是原来每次那个牧师讲到的时候，原来哈，在很多年几年前，他每次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我就真的开始想我自己的罪，哪没做好，哪没做对，想啊想啊想啊。当然可以啊，圣灵提醒我们可以，比如我没有不饶恕啊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愿意饶恕。但是如果你就不停的想的话，你能把你所有的罪想完吗？啊，在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，你可以做到把所有的罪想完吗？你说我可以，那我可以告诉一句话，如果你说我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把所有的罪都认完，那我只能告诉这个说话这个人，就这种思想的人说什么呢？他根本还不知道他的罪，他根本就还没有明白他的罪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罪，他以为他的罪就是他行为上的，其实他真正的罪就是不相信他的罪已经完全的被赦免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他的罪，明白吗？我说的弟兄姐妹听懂了吗？其实这个他拿起饼拿起杯，他说我要认罪，我要悔改，这个时候他其实真的是在罪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否认了耶稣，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为永远的我们的赎罪，已经赎掉我们所有的罪，他还没有认识到他的罪已经完全被耶稣赦免，完全的包容，他已经被完全的接纳，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全的被宝血洁净，他还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没有罪了。所以他真正确实要认个罪，就是认什么罪呢？认他那个还没有信耶稣担当他的罪的那个罪，懂吧？所以这个地方说，你看看在第三十二节，在第三十二节哈，我把这个自由第三十二节我们看哈，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。我看啊，看我用英语给你翻译的这段话哈，用英语。当我们受审判的时候，当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被这个惩治呢，英语是 discipline， 就是被那个约束，就怎么呢？有纪律，就是被怎么说呢？就说你在幼儿园，然后老师说，你这个东西不可以放在这儿，你这个东西要放在那儿。然后呢，你早上过来需要把你的衣服帽子要放在挂在架子上，或者是你要做一些事情，这个叫 discipline。discipline 就是给你一些纪律，这个不叫惩治哈，只是一些规矩，一些规则告诉你哈，乃是被主定一些规则。然后呢，免得我们同世人一同定罪。我们和世人定罪，世人定的是什么罪呢？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信基督，不信他是基督的这个罪，是不信的罪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是信，我们只要行在那个在信心里面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是基督，相信他死，替我们的罪死，相信我们的罪已经和他同死同埋葬， 然后也相信他复活，我们也在他因着他的复活，我们也复活，这个我们就再也不在罪里面，我们乃是进到那个义里面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弟兄姐妹，看看第三十节，这个已经说明了，很说明问题了。这段话哈，第三十节，他说：“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”弟兄姐妹看到了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他们不分辨主的身体，啊，吃喝自己的罪，什么罪呢？还不信耶稣替他们担当罪的那个罪。就是还不相信自己已经是义人，还认为是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所以他们中间有软弱的，有患病的，也有死掉的。你看到了吗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，在世界里很多教会，我们周围的那些教会，你们看没看到很多不停在讲你们要认罪，他们说的罪就是行为上的罪哈，当这些教会在不停地宣讲你们要认罪这个教导的时候，你看看那些教会里充满的是什么？是疾病、死亡。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？弟兄姐妹，我接触了很多基督徒哈，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接触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和他们所在的教会，当这个基督徒啊，我知道他是爱主的啊，我没说他不爱主，我也知道他是信耶稣的，但是我发现当他们的口里不停地在说我们要认罪认罪认罪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教会里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疾病，充满了不幸，里面是那种被压制被捆绑没有任何自由的那个气氛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子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我是发现了。这是偶然的吗？是巧合的吗？不是的，是真真实实的，有关联的。为什么关联呢？那些已经信了主的，已经应该是得自由的，已经锁链已经打开的，已经应该是活在恩典当中的，已经进到神的荣耀，进到神的圣洁的国度里的那些神的儿女，可是他们被一种谎言所捆绑所欺骗，就是你们要认罪，你们要认罪，早上要认罪，晚上要认罪。如果你们我晚上睡觉之前不认完你一天所犯的罪，你们就不能够安然入睡。天哪，这些教导来到人的思想里的时候，这个人每天就是面对罪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罪的问题已经被耶稣解决了。在耶稣来之前就是有罪，那如果耶稣来了以后我们还在罪里，那耶稣是为什么来的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耶稣来之前我们是罪人，耶稣来了以后我们还是罪人，那耶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？他为什么来？他不是白来了吗？他不是白死在十字架上了吗？原来在耶稣来之前我们是活在律法底下，其实外邦人没有律法也没活哈，他就活在那个自己里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是吧？我看到阳光明媚这个姊妹说哈，是有关联的，他们被压制的就是惧怕啊。我认识一个老姊妹，她很爱耶稣，她很年轻的时候啊，她就20多岁她就信了主，她今年也是60-70岁了。曾经有一次她跟我说，她还是就是偶尔聊天嘛，他说：“雪飞啊，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昨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跪在那儿，我就一直在认罪呀。”他为什么跟我说这话呢？他说：“我雪飞姊妹，我睡不好觉，我是常常失眠。”然后呢，他中间又提到一句，他说：“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失眠呢？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认清我所有的罪了，那我为什么还失眠呢？”这个就是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哦，他认为他每天睡觉之前一定要认完所有的罪，可是当你在认罪的时候，你心里是受在捆绑当中，你心里是在压制当中，你心里是在受罪的那个审判和折磨当中，你一直不停的被魔鬼控告你这个没做好，那个没做对，这个做的不对， 这个是在那个罪里面，你看你不配呀，你看你多么污秽呀，主那么圣洁，他舍了命，他赎了你，可是你怎么还在犯罪呀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真正的罪就是不信啊，不信什么？不信耶稣基督舍了命，担当了我的罪，赦免了我的罪，替我的罪死。不信我现在已经是义人，不信我现在已经进到那个圣洁的荣耀的那个没有罪的公义的国度里，和天父在一起了。我们还是在罪里打转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罪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罪。当我们每天自己不停的在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在让魔鬼在鞭打我们。耶稣所替我们担当的那个鞭伤，耶稣所替我们承受的刑罚已经没有功效了，因为我们的不信，不相信我们已经是义人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哈，难免就和一个事情有关联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律法。因为没有律法就不会知罪，是这样子吗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律法呀？什么叫律法呀？律法就是神跟摩西借着摩西说的那些诫命，对不对？首先有那个十诫，后来呢又有很多，一共600多条。那个比如说那个十诫，第一你不可拜别的神，第二这样子。那个是神借着摩西然后给人的律法。所以当人知道这些律法以后，然后像律法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吧，你去照，你照着这个镜子，你一看，咦，这个我这脸上有这个地方没洗干净，脸上这个地方有那个长了包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皱纹，你就开始看到你脸上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啊，你照镜子嘛。所以律法来了呢，是给我们显明我们的罪。所以律法不是坏事，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律法能够帮助我们离开罪吗？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。律法可以让我们离开罪吗？律法说你不可什么，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耶稣来了又加一句，你恨你的弟兄就是杀人，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，这也是一个律法哟。所以当这个话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说哎呦，当我恨一个人我就杀人，那我想我们经常隔三五天就会杀一个人，我们就开始犯罪，杀人的罪是要死的呀，可怕吗？可不可怕呀？可怕哦！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杀了他一样，我们只要一杀一个人我们就是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犯罪了，我们就死了，然后呢我们就被定罪了，多可怕呀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个律法来了是显明我们的罪，像镜子一样照着我们。但是耶稣说，是我们的神来了，说什么呢？是让我们离开这个律法。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六章，第6章14节，罗马书6章14节，我们读一下啊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这个律法和恩典 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然后呢，恩典和真理却借着谁呢？借着耶稣来的。所以当我们说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恩耶稣里面，是不是？是这个，很简单哈。所以我们不在律罪里面，不在律法里面，我们乃是在恩典里面。因为律法是叫人的什么呢？是叫人知罪，是不是？律法是叫人知罪，耶稣来了，恩典来了，是来替我们离开罪。所以只要我们活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就不在律法里面，我们就不在罪底下。原来举过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有的姊妹已经听过哈，就是一个国家，假如他有一个律法，他说杀人不算犯罪。假如啊，我没说是真的哈，我只是做一个比较极端的比喻，这个可能更清楚。如果一个国家说杀人不是犯法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人去杀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他就没有，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律法，他怎么说，然后呢，就得按照他这个定的这个法律去执行。如果他说杀人不算不算犯罪，那你杀了人也不算犯罪，你就不算犯法，没关系，你不会受到惩治，你不会送到监狱，你不会判死刑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是不算罪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。我这个星期其实已经想到，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哈。我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，这个是有一次我看甘金信牧师讲的非常好哈，我一下子就完全明白过来了。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，我们读一下啊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们看一下哈，这是保罗说他自己，对不对？保罗这个时候还活在地上，还是活的，还没死呢，我是说肉体上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保罗说他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诫命来到了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以前保罗在不知道律法的时候，这个律法和诫命是一个意思哈。他以前在不知道律法的时候是活着的，比如说吧，我们每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做婴儿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律法吗？我们知道说谎是错的吗？我们知道那个偷东西是不对的吗？我们知不知道杀人是坏事呢？都不知道啊。比如说像隋阿姨她那个小外孙，现在七八个月了啊，不到一岁，他懂不懂这些都是犯罪呀？他不知道，他是按照本能活着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即便他半夜哭了啊，他醒了哭了，然后把他妈妈吵醒了，然后呢引起了他妈妈很大的生气。或者是呢，他跟他姐姐抢玩具，没想到他打了他姐姐一下。即使是这样子，我们认为说啊，你看他抢东西是不对哦，其实也是犯罪啊，是贪心。但是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对这个小婴儿来说，他是没有活在律法底下，因为他不知道。就像那个圣经说，他左手还分不清右手，不能分清左右手，他还不懂事的时候，就是律法还没来到的时候，就是不懂事的时候，这时候他是活着的，他是活着的，知道吗？他是活着的。可是有一天到了两三岁的时候，你知道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你们原来有没有想过？后来我也就突然意识到，我们说有一个人，他从生下来有一天他懂事了，突然懂事了，好像说三岁吧，一般是好像这个界限是三岁，但是有的人不一样，可能两岁，有的可能稍微晚一点，两岁三岁左右。当他懂事的那时候，那一刻好像之前呢他的记忆力就没有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？ 都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就一直有这个这个老人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个孩子记事儿之前呢是他记不住，就是他懂事之前他记不住，他一般记住的是他懂事以后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懂事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吗？其实那个懂事那时候就是什么诫命来到了，律法来到了，我们开始活在律法底下了。我们知道我们打人是就是错的，我们知道撒谎是不对的，我们知道不能欺负别人，不能贪心，开始这一点一点这个律法就来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保罗说什么，他就死了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明白吗？就是说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是在没有律法底下，他的那个，即便他做了错事，即便做了坏事，但是呢不能拿罪来定裁判他，因为他不在律法底下。可是如果一个人懂事了以后，他就律法就来了，这时候任何他的行为上不能够满足律法要求的，不能符合律法规定的，他就进到了什么呀，就犯了罪。所以一个人一旦懂事了，他就开始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所有的律法里面他都行的公义，没有，在他的行为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靠着我的行为可以完全，可以没有罪，可以做的没有任何的违背律法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。即便他行为上没有杀人，没有偷盗，没有抢劫，没有犯淫乱，但是他的思想里不可能没有。所以人当一旦懂事就进到律法底下，一旦有了律法，他的罪就开始出现，这个人就死了。可是我们的神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他怎么样呢？做了一件救赎的事情。救了什么样的救赎事情呢？就是他赐下耶稣来，他赐下耶稣来，把耶稣带来啊，把耶稣带来怎么样？让耶稣在这个罪上面死掉了。所有的凡是信他的，神说你只要信耶稣是我的儿子，信他来拯救你，信你的罪已经跟他同定十字架，你怎么样呢？你就没有罪了，你就活在恩典里面了，你就活在我的救恩里面了，你就没有罪了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因为一个简单的信字，我们就不在罪里面，我们就在恩典里面，我们就再也不犯罪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曾经死掉的我们又怎么样啊？又活了，是吗？同意吗？曾经死掉的我们又活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还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是盯着那个我们原来的死掉的那个行为上的我们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还说已经在基督里了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信耶稣？你们是啊。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替你死了，替你的罪死了？是啊。那你说你还是罪人的时候，那你说你是不是已经又否认了主的死，主的救赎啊，否定了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这个他所做的功啊？如果否定了这些，那不还是又回到罪里吗？所以那个罪才是真正的罪，那个罪才是不信耶稣是基督，不信他的救赎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罪。所以如果我们拿着圣餐，拿着那个饼，拿着杯，还说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有罪，求你赦免我，那个时候才是吃喝自己的罪。当你那个时候吃喝自己的罪的时候，所以还在病痛当中，还在软弱里面，还进到了死亡里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？所以我刚刚说的很多那些教会里面的那些错误的教导，把弟兄姐妹带到了罪里面，带到了疾病当中，带到了那软弱里面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又软弱 又有疾病，甚至有死亡，因为他们不明白罪的耶稣来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们还要靠着自己去离开罪，能吗？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离开罪吗？没有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少学姊妹说对了哈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天天认罪，其实就是活在罪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认的罪就是什么呢？真正要认的罪就是不相信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了，不相信我们是义人了，不相信我们已经圣洁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，那哥罗西，哥罗西。我们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会开始有能力呢？会开始能够有这个刚强壮胆的心智，什么时候开始长大成人？就是离开那个罪的那个地方，离开了那个叫什么真理的那个开端，离开那个开端，不要在那个地方再停留了。不，有的基督徒不停的在十字架前面跪在前面，主啊，我有罪。不是的，我们要看到十字架以后，我们要从十字架的过去进到天父的宝座前。我们不要永远在十字架前面停留，十字架是耶稣做的，我们背上十字架是背上什么呢？是背上主所替我们担当的罪，那个所担当的那个功。我们已经得救赎了，我们要进到父的宝座前，我们要过去那个十字架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看哥罗西书这句话说的清清楚楚，我们读过很多次哈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第二十一节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罪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阿们，阿们。这句话，这两段经文说的多清楚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原来和神隔绝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中间有一堵墙啊，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荣光，没办法看到他的圣洁，因为我们在罪里面，对吧？我们是污秽的，罪和圣洁是不能同时存在的，就像黑暗和光明不能在一起一样。有了，当那个罪在圣洁前面的时候，圣洁就会把罪击打。如果一个人是罪人的话，哈，我再补充一句，再说一下题外的，稍微提话。如果一个人他身上有罪，如果当神的荣光、神的圣洁来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会死掉的，马上就死掉的。你们看那个摩西那个在那个旷野的时候，当神的荣耀来的时候，那个神摩西说，对神说，我想看看你的荣光。神说，你不能看，因为你现在在是罪里面，这罪人是不能看神的荣光。但是为了你，不是想看我的荣光吗？我只能背着脸，你只能看我的后背。而且神后来看向他显现的时候，用手挡了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摩西的时候是处在律法里面，在律法就是在罪里，是不能看到神的荣光，是不是很危险？神的荣耀是我们说好，对不对？是圣洁的，可是神的圣洁会杀人呢，如果那个人有罪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，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是我们是罪人的话，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神的圣洁的，没办法来到他的宝座前的，因为他宝座前是圣洁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有罪。但是假如说我们信了耶稣，不是假如哈，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，已经信了，那我们的罪就和我们不在一起了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可以在他的圣洁里面存留，因为那个罪走了，或者是罪，或者是罪人，对不对？不管是罪还是罪人，都不能够在神面前停留。 但如果说这个罪离开这个人，这个人不是罪人了，那个这个人可以停留，罪走了，人可以停下留在那儿，懂吗？懂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罪和罪人这两者都不能够在神面前存留，都必须离开。但是如果这个罪离开了这个罪人，这个罪人就不是罪人了，就是义人了，就是圣洁的人了，这个罪走了，这个人就可以留在神面前。这个功是谁做的呢？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看他说的多清楚啊，他说如今他就是天父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肉身已经受死了，对不对？在2000年前已经受死了。所以在我们信的那一刻，耶稣就相当于那一刻为我们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和天父和好，成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思想这几句话，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是没有瑕疵的，我们是无可责备的，这样子我们就来到天父面前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真的相信他是你的主，真的相信他已经死里复活，真的相信你的罪已经跟他钉在十字架上同死同埋葬，你的肉身已经同死同埋葬和耶稣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你就是圣洁的，你就是没有瑕疵的，你就是无可责备的。阿们，阿们，你就是没有罪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因着什么呢？因着信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，我们已经没有瑕疵了，我们已经不是有污秽的罪人了，我们是圣洁的了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是圣洁的吗？是吗？是不是圣洁的呢？是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是圣洁的，是的哈，是的。所以下次再吃圣餐，领杯的时候，领那个杯，拨那个饼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思想的不是你的罪，乃是主的拯救，思想主的恩典，思想主的身体。你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舍，我曾经是个罪人，现在罪和不义当中，但是因着你的身体，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。我感谢主啊，感谢你流出的宝贵的血，大能的血，使我也洗净我原来曾经的一切的罪，让我的罪离开了我，我现在就是圣洁的，在你的荣耀的光中。主啊，感谢你的舍命，感谢你的救赎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你在领圣餐之前所需要做的，就所需要分辨的，所需要省察的。省察什么呢？省察自己再也不是罪人了，乃是一个义人了。阿们，好吗？好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看看那个希伯来书。所以领圣餐就是为了纪念主，是不是？纪念主的所付上的一切的代价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天开始，罪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了，罪和死亡已经不在了，疾病也没有了。好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看一看哈，希伯来书第九章。希伯来书第九章。我们看11节哈，希伯来书第9章11节。 读一下啊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，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，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圣洁，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或者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？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看这段说的清楚吗？这段在说什么呀？前面我没读哈，前面他在讲那个，讲那个在旧约的时候祭司献祭的事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选民，当摩西，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开始知道有罪这个事情，知道有诫命这个事情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陷在罪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为了赎了他们的罪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是也是神，他是神拣选的嘛，所以他们就神就给他们一个，定了一个一些规，一些叫什么，一些规矩哈，就是让他们每年呢要献一次祭，用牛和羊，杀掉牛和羊，用他们的来替代人的罪啊，用他们的牛和羊的血。但是呢，是这个经文写得很清楚，那个牛和羊每年杀一次替人的罪，但是第二年还得再来一次，因为那牛羊的血不能够作为永远的赎罪的祭，因为那个是动物的，只是一个表预表，只是一个形式。但是这个希伯来书说，即便是他那个牛羊的血，牛羊的生命不能够真正的赎人的罪，但是啊，还怎么样呢？尚且也可以使人成圣，身体洁净。那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耶稣其实就是神他自己道成肉身，神自己的血没有瑕疵的，他的血，你说岂不更将人能那心里面的那个良心上的罪洗净吗？所以在旧约里是一些在肉体上的那些表明，那些影子，可是在新约里却是那些真实的，真实的那个在灵里面的那些赎罪，是在良心上的，是在良心上的。所以说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罪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是再稍微再比较深一点的东西哈，什么呢？我希望我能讲清楚哈，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当我们说耶稣的宝血的时候，你们见过耶稣的血吗？弟兄姐妹，我说是肉眼见，你们见过吗？有没有人见过耶稣真正的血呀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没有见过。那耶稣的血是怎么回事呢？耶稣的血是在哪儿呢？耶稣的血是属灵的。你看到这句话吗？他说十四节，耶稣借着永远的灵，这英文是圣灵哈，借着那个圣灵，借着那个永恒的，在英文那个灵是大写的那个灵，就是圣灵。所以借着那永恒的灵，他把他自己献上，就是说耶稣的血是在那个圣灵里面，耶稣的血是在圣灵里面。 所以当那个我们说当圣灵来的时候，其实耶稣的血也借着那个圣也当我们说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，然后呢保护我们，洁净我们。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那个血是在灵里面来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肉体的眼睛和灵正好是两个空间，两个不同的时空啊。灵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耶稣的宝血我们没看见也没摸着，但是他怎么来的呢？是借着灵。这个灵是怎么进去的？是凭着信心。我们没看见。那有一次，那个前几个月我们去听那个辛班尼牧师讲道，当时他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、啊。我后来想和弟兄姐妹分享，但是一直怕讲不好。他讲哈，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他怎么创造的吧？他在地上拿了尘土，捏成一个人的样子。这时候人呢，还不是活的人，还是一个那个泥土哈，只是没有任何生命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天父神啊，他对着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然后呢，就说他这个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一下子他活了。你想，在这个神吹这口气之前，亚当身体是死的，对不对？死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没有心跳，没有呼吸，还有什么？没有脉搏，还没有什么呢？没有血，甚至可以说没有肉，懂吗？没有血。而且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在那个诺亚那个时候，神对诺亚说，你们不可以吃带血的东西，因为那个因为怎么说，因为好像是这样子哈，说那个血呀是代表什么人的生命，你们知不知道圣经有这句话呀？我找一下啊，你看那个创世纪9:4。创世纪9:4。创世纪9:4哈，找到了吗？他说：“唯独血肉带着血。”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血是代表生命，所以当那个神朝着亚当吹了那口气的时候，那口气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是圣灵，对不对？当他一吹进去圣灵，那个圣灵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亚当他的身体里就有一个什么变化呢？一下子又有了他的血，然后呢，他的生命就出来了。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活人那个人在希伯来里，那个希伯来圣经里那个单词叫活的魂，那个活人那个单词就是活的魂，就是我们灵魂体那个魂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亚当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生命的魂。然后这个有生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有血液了，他有血液了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血是代表生命的。所以这个地方那个血是怎么来的呢？是神吹的那口气来的，就是在那个圣灵里面。所以这个也是属灵的哟，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刚刚看的希伯来书说那个是耶稣借着，咱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好不好？第9章，这个地方很，希伯来书很在，就是很多，包括我自己哈，曾经很多都读不懂的，特别特别的深感觉。因为希伯来书是非常一本非常属灵的书哈，他把只有一个 里面属灵的人，他灵里是明白的，他知道灵和肉体的区别的时候，你读希伯来书才能读得懂。啊，咱们再看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啊。所以牛和羊，山羊和公牛的血，那个是属肉体的血，它尚且叫人肉体能够成圣啊，肉体得洁净。那么耶稣借着永远的，永远在英语里叫永恒，永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那个灵的空间里，在那个灵啊，圣灵的空间里，就是永恒的圣灵将自己没有瑕疵献给神，所以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有人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那个良心就是在灵里面，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地方。所以耶稣那个属灵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在良心里的，在灵里的那个罪。那灵里的罪是什么呀？就是不信神呢。那个灵里的罪就不信神，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，不敬拜他，而去拜那些其他的任何神之外的那些事物或者是人。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罪，就是里面的心不拜神。所以你看，咱们看最后那段话哈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这个死刑叫什么呢？死亡的功，死的功。然后呢说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，侍奉在英文里叫敬拜，看到了吗？如果你愿意可以把侍奉改成敬拜哈，那个英文的单词是使你们敬拜那永生的神嘛。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真正的罪是什么，就是不敬拜那永生的神，不敬拜他，不把他当成神来荣耀，我们心里没有他，不敬拜他，不尊贵，不尊荣他，不荣耀他，不把他当得的荣耀给他，这个就是罪，就是良心里的那个污秽。但是当我们一信了耶稣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他的血就借着圣灵，在圣灵里的那个宝血，灵里的那个宝血，一次献上便永远成圣的那个耶稣的基督的血，就可以洗净我们良心里所有的污秽。什么污秽呢？曾经不敬拜神，不荣耀神，不寻求神，那个罪就完全洗净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来到永生神的面前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那个使我们圣洁的那个他的在灵里的那宝血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面前，来敬拜他，赞美他，荣耀他，寻求他。阿们，阿们，得他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个就是罪和没有罪的区别。罪就是不敬拜神，不荣耀神，不寻求神。如果我们敬拜神，我们尊崇神，我们荣耀归给神，我们就没有罪，靠着耶稣基督。阿们。而且主说什么？有的人，他外邦人，有的时候他也想敬畏一个什么，他比如说他也有敬畏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外邦人不信耶稣的，他们也知道在这个冥冥之中有一个神，他们也想寻求那个这造的那个造物的神。可是他们找错了，他们找的是一些他们认为的神，用人手所雕的那些泥菩萨，那些偶像。所以呢，即便是他们想找一个神，可是他们找的那条道路错了。因为耶稣说什么？人看见我就看见父，若没有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来到父面前。所以只有找到耶稣，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真实的父，真正的神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拜的才是对的。有的人他根本不想拜，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。我在不信神之前，我是个无神论，我认为我就是神，什么事情以我为准，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，我认为错的就是错的。我是这个是来让我自己知道该做什么，该说什么，该想什么的那个，我就是神。这时候我拜的那个偶像其实是我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没有耶稣，可是我认识耶稣以后，我知道， 有一个那个一条道路通到那个真神面前，那个神才是我要拜的，那个神才是我是要听他的话的，那个神才是能够掌管我、保护我、帮助我，然后呢是那个是真理、是正义、是公义、是良善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神。这时候我就已经脱离开罪，我就已经进到那个怎么样恩典里面，我就再也不是罪人了，我再也不以我自己为中心了，乃是以我的神为中心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以神为中心了，他已经敬拜神了，他已经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了，为什么还说自己是有罪呢？其实当你说你有罪的时候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好啊，我做的不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样啊，我不配呀、啊、我不够啊，还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所以其实还是在罪里，确实在罪里，所以就软弱吗？就软弱吗？只有疾病吗？以自己为中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以神为中心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以他做了什么为作为我们做什么来帮助我们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哈。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讲的有没有清楚哈，是不是明白？我希望求主帮助弟兄姐妹，不仅仅靠着我说什么，乃是靠着那个圣灵，使弟兄姐妹真的明白，真的明白我们所信的，真的明白这个救恩，真的明白这个恩典，真的明白这个律法恩典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说我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那知道吗弟兄姐妹，你就不在罪里，再也不要用你的罪来衡量你自己，再也不要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没做好，那个地方做错了，我是罪人。不对，当你一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哇，因为我是没做好，我是做的不对，但是主已经担当了我的罪，主已经替我舍命了，我已经在公义当中，我已经在圣洁里面，我已经没有瑕疵，我已经毫无可责备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父面前，领受他的恩典，领受他的医治，领受他的那个福气，领受他的一切的那个祝福，可以吗弟兄姐妹？所以我们的良心被怎么样啊，我们从良心被洗净了，我们就再也不觉得羞耻，再也不觉得自己有罪了。我们听一首这个歌哈，这个是个英文歌，我给弟兄姐妹翻译一下。这个歌的名字叫怜悯哈，我跪在那个十字架前的灰尘里，那个怜悯已经为我付上代价了，我本来所应该得的神的愤怒已经离开，已经过去了，你的宝血已经遮盖隐藏了我。怜悯啊，怜悯，像一个无尽的海洋，我要向你唱哈利路亚。为了所有永恒里的事情，我们要举起这个杯，我们要拨这个饼，来纪念你的爱。我们曾经从恩典中堕落，但你却把我们的羞耻都拿走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。你是 mercy， 你是怜悯，你是怜悯，你的怜悯如同大海，没有尽头。 主啊，是你的怜悯，怜悯像无尽的海一样，我要向你唱哈利路亚，为了所有的永恒里的事情，我要跪在十字架前面的灰尘里，在那里你的怜悯为我付上代价。我本来我应该承受着神的愤怒，已经离开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你的宝血已经把我藏起来了。怜悯啊，怜悯像无尽的大海一样，信实的神啊，我们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怜悯，我们永远不离开你怜悯的那个奇妙。我永远都不会失去你怜悯的奇妙。我尊有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Never lose the wonder of the wonder of your mercy, 你爱心。我们永远不会，再也不失去你怜悯的那个奇妙，我们再也不会失去了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的救恩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你的救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Never lose the wonder of the wonder of your mercy, may I sing you hallelujah, hallelujah.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要跪在你灰尘的从十字架前，在那里你的怜悯为我付出了。我们本来所配，我们应该我们得到的那个愤怒已经被挪去了，你的宝血已经隐藏了我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耶稣。刚刚这个猴子妹问了一个问题哈，他说如果有人确信耶稣的血洗净他的罪，但又明知故犯，屡次跌倒人，说话伤害人，但他说犯罪认罪很快，那他会怎么样哈？这个要看他的心。好，姊妹，这个要看他的心，因为你打的字哈。 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是明知故犯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愿意犯这个罪，还是他没有办法克制不住自己？明白有什么意思吗？就说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想行的善我不去做，我不想做的恶我反而去做，我真是苦啊。这个要看他自己的心跟神的关系。就说比如说他是不是以这个去伤害人为乐，他去伤害人完了以后他很开心，这个就是有问题了。但如果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，他的话语如果他说完了，他伤害人了，他已经意识到了，然后呢他心里会很难过。可是呢下一次呢他又不小心，因为他的肉体上的软弱嘛，他又没办法克制自己，他又不小心发作了，这个呢神是不会计较他的。因为这个不叫故意犯罪，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叫故意犯罪，这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这个故意犯罪在英语里就是说愿意犯罪，喜欢犯罪，享受这个犯罪。你比如说世界上的人，他很多不认神的人，他故意犯罪，他比如说他去贪心，他去害别人，害完了以后他很开心，你看我多聪明，你看我把人害了，是不是？我把人害了，你看他被我骗了，你看我多聪明啊。这种时候是罪，是真正的罪。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不会这么想的。你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别人，我们自己知不知道？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不小心发脾气了，那个发火了，但是我做完了这事情以后，我里面的圣灵就提醒我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然后我就觉得很内疚。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罪里了，因为那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有觉得犯这个罪让我感觉到开心，我不是愿意去犯罪，这种就不是犯罪，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比如说主让我们饶恕别人，我们知道饶恕人，我们也愿意饶恕人。原来那个有的姊妹常常跟我说，我想饶恕但是我饶恕不了，这种时候你不在罪里，因为你有这个愿望，愿意，你知道这个不饶恕人是不好的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肉体和灵的征战嘛。你的灵是一个新生的灵，重生的灵，是圣洁的灵，所以你的灵知道按照神的话去做，要饶恕人，但是你的肉体又做不到，你的思想在那儿卡在那儿。这种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看着那个罪，不要觉得我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不饶恕人啊，我怎么总是说话伤人啊，不要看着那个罪。我这时候我就看着那个恩典里的耶稣，看着那个他发着光的那个圣洁的那个身体。这时候你知道吗，你在这圣洁当中，你在耶稣的恩典里，你就可以离开那个罪。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当我们刚刚听在赞美音乐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仇恨吗？你心里有不饶恕吗？就刚才比如说那个歌我放了六分钟，你在这个六分钟，如果你真的去敬拜主，真的去思想主，你在那个时候你有不饶恕吗？你有仇恨吗？你当时说话会伤人吗？这一切都不会的，明白了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在神的恩典里你是不会犯罪的，只有在罪里你才会犯罪。你说我越不想伤害人，我越想说话不伤害人，我越不想去恨一个人。你当你越不想这个时候，你越在想这个事情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当我们就是这个真正的犯罪是你愿意犯罪，真正的不犯罪就是你不愿意犯罪了，但是你的行为上并不能看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从外在去分辨，要从里面那个心，从里面那个心。有的人道貌岸然，穿的特别体面，然后呢嘴里说的一些很那个非常非常好的话，可是他心里面若是对人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，他一样是在不对的。 但如果有人在说了一些粗话，但是他心里并没有真实的去恨那个讨厌那个人，他也不算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是里面的心，神看我是我们的里面的心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哈。然后那个少杰姊妹说，那个领圣餐，那个饼好像上次不有说吗？就是无酵的。我看曹弟兄就是拿水和点面，然后给他擀开了。我们家用微波炉，哦，擀开了以后拿微波炉打一下，要试探着打，不要一次性的刀。可能刚开始打30秒，然后呢拿出来看一看，翻一个面再打，然后一直打到比较脆。那杯呢，就是我们从超市里买的那个纯的那个葡萄汁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个其实不是那么怎么说呢，这个还是在里面在做哈，还是在里面在做。那个犹太人，哎呀，这有点说多了哈。我曾经看见一个犹太的姊妹，她说她在她之前不信耶稣啊，她不信耶稣的时候呢，她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虔诚的犹太教教徒。他们每次那个要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准备一个饼，那个饼呢叫 mocha， 哦，好像是这个单词。他说知道吗？那个饼啊，是有三层的，是有三层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三层哈，一层、两层和三层，他们落在一起。而且呢，是他好像我如果没记错是。他要吃中间那一层，把中间那层拿过来吃。他说原来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而且中间那层呢，他们是要用那个小东西把那个饼啊扎很多小孔孔，然后弄出一道一道的。他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后来信了耶稣他才明白。他说哦，我明白了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中间的那个就是圣子，就是耶稣，就是那个他的身体。然后为什么扎小孔孔呢？就是他钉的那个边伤。为什么画了一道一道呢？啊，不 ，sorry， 那个为什么扎在小孔孔呢？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个钉子，扎在他的手上和脚上那个钉痕。因为什么画了一道一道的呢？是他所受的鞭打。他说：“我原来不信耶稣之前，我们犹太人吃的那个饼就是这样子。你看见了吗？他们真的是神的选民，他们。”只在外在做的都是按照神说的去做，但是他里面不知道神的意思，不知道那个他所做的，那他所吃的那个饼那个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。但是当耶稣来了，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才明白里面的真意，里面的真实的灵意，这灵意哈，就是在灵里面的意思。原来那个第二中间那块饼代表耶稣，然后那个孔孔代表他的钉痕，那个一道一道的代表他的那个鞭伤。哇，然后呢他喝的那个葡萄汁是代表那个宝血。神奇吧？所以你看神好神奇哦。神，所以你看，如果你看希伯来书说了好几次哈，他说那个旧约是一个预表，是个预表。啊，人在那个旧约里的时候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只是去杀牛啊、羊啊，然后呢吃那个饼啊、过逾越节呀、啊，只是然后做各种仪式，他们不明白里面真实的含义。可是当耶稣来了，然后有了圣灵以后，借着圣灵向我们显露，那个单词叫 reveal， 就是显露。显露的那里面，他们那个在旧约里那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。然后这个那个旧约里做的事情，说实话没有真实的意义，只是形式上的，但是在新约里是有真实的含义了。所以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也是一样的，不是仅仅吃那块饼，那个无酵饼，也不是仅仅喝那个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，这个只是肉体上的，真实的含义是纪念他的身体，纪念他的身体，纪念他的身体替我们的罪死了，纪念他的血为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的罪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身体就挪去了。那个少杰姊妹说自己弄有没有脱离身体的嫌疑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听他看太懂， 什么叫脱离身体的嫌疑？我给你自由，你上个台吧，好吧？你上台说话。
这样能不能听？
你上一下台，你点个台上台，然后我只让你说话，别人就没有回音。你哎对，然后你说吧。可以，我可以听到，我可以看到，你说吧。自己弄有没有脱离身体的嫌疑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自己准备饼的时候，准备杯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脱离身体呢？你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想明白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什么呢？什么？现在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身体，你们明白吗？我们的天父现在再也看不到我们的身体了，在我们天父的眼里，只是我们新重生的那个灵。那个身体好也罢坏也罢，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，这个明白吗？这个明白吗？保罗说，谁能让我脱离这取死的肉体呢？就那个肉体要取死了，就是已经刚才说什么，已经埋葬了，已经不是真正的我们了。真正的我们是那个重生的灵，已经和耶稣基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。那个肉体是坏没关系，其实好也没关系。所以这想我想说一句另外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身体的坏做的不好，不会影响我们上天堂，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。我们的身体的好也不会增加我们多少救恩。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得救，乃是主的身体，明白吗？少杰姊妹，你说话我可能听不到哈。其他姊妹听懂了吗？弟兄，你的身体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你身体做得再好也不会换来神多一点的爱，你身体做得再不好也不会影响神对你的一点爱，懂了哈？哎，阿们。而是我们里面的信，而是里面我们的信。我再重复一句哈，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，我们身体做得再好不会增加神天父对我们的一点点爱，我们身体做得再不好也不会减少天父一点点的爱，懂吗，弟兄姐妹？是吧？所以呢，那个肉体和我们已经，那个老的肉体已经和耶稣，老亚当已经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好，哈利路亚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阿们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身体现在只是一个容器而已，啊，我们现在的肉体的身体就是个容器，里面装着什么呢？里面装着永生神的灵，就是圣灵，还有我们一个真正的我们，就是那个新的灵。哈利路亚，哦，明白吗？就是那个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器皿。就是一个瓦器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吧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个瓦器里有一个宝贝耶，你们是瓦器里的宝贝，那个瓦器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一个容器，装着什么呢？装着真正的我们和那个神的圣灵，那个就是基督。然后真正的我们那个新的灵呢，时刻的跟着那个圣灵说话。”所以呢，圣灵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所以这个就是主说的， 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按照圣灵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顺着圣灵引导。所以神在罗马书第八章说，被神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从现在开始被圣灵引导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我们怎么被圣灵引导呢？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信，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，我们怎么信我们怎么行。所以我们现在说的，我们现在行的，都是基督在说在行。所以不活着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活着。阿们。我们就是一个肉体，就是个瓦器，就是一个容器，就是一个英语叫做 container， 像盒子一样，里面装着一个什么上好的珍珠。那个盒子不重要，那个珍珠才重要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弟兄姐妹，从今天开始，除去我们在任何行为上的那个束缚。我们没做好没关系，天父爱我。我们做得好，哎呀，有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因为天父做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祷告，我们查经啊，举个我的自己的例子，我和曹弟兄，我们给人祷告，给人服侍，很多人说谢谢你们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说不要感谢神的时候，我是真心的，因为我知道不是我们在做，真的不是我们在做。如果凭我们自己做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们是一个污秽的属肉体的属泥巴的那个人，凭我们自己做，我们就是那个外面那个瓦器在做，有什么用呢？但是现在我们做了，那个这弟兄姐妹看到果效了，看到那个神的那个恩典了，看到神的信实和作为了，那个还是不是我们做，那是神在做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所以我们做的好了也没有什么可夸，做的不好的那是肉体在做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所以我们那个重担就离开了，我们那个压在我们身上的恶就怎么样，就没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对不对？做的坏也跟我没关系，做的好也和我没关系，所以怕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哈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就自由喽，我们就释放喽，我们就再也不是罪的奴仆喽，我们就在基督里得自由了，对不对？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弟兄姐妹，不要看着自己的行为好了，也不要骄傲，因为那不是我做的，坏了也不要沮丧，也不要羞耻，也不要内疚，那也不是我做的，哈利路亚。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再看一个，我们就结束哈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哈利路亚，十二章第一节，啊，第二节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先哈，我这后面的这讲究太多了。你们看哈，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，这些见证人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啊？弟兄姐妹，你们看没看十一章？这个地方真的不应该分开，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放在第十一章里。这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句话跟前面十一章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十一章一直在说什么呀？在说信心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。所以这些见证人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呢？是信心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、雅各、 然后摩西，然后约书亚，还有但以理，还有基甸，还有参孙，还有各种各样摩西，这些见证人是信心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所以呢，我们既然有这许多信心的见证人，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，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看见了吗？罪是缠累我们的，我们要脱去，不要在罪里再打转，我们要把它拿走，靠着什么呢？靠着信心进到主的恩典里，进到耶稣基督里，就是那个真实的恩典，那是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那个恩典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什么呢？就可以仰望，然后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得到后面那个喜乐。然后在这中间呢，我就少了一句哈，奔那为我们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就是那个得胜的那个标杆。然后呢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创始成终在这个地方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信心的作者和我们信心的终结者，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从耶稣开始，从信耶稣开始，然后呢，他又是我们在信心里结束得胜，又回到耶稣里面。所以耶稣是什么？是我们信心的开始，也是是信心的作者，也是我们信心的成就者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最后就轻看了那什么呀？轻看了那个十字架上，这个地方没有苦难哈，英文的单词里没有苦难。我们就忍受这个十字架，忍受这个十字架，忍耐这个十字架。因为我们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会有逼迫，魔鬼的逼迫。我说的逼迫不是那些疾病啊苦难，而是那些因为我们传福音有人歧视我们，嘲笑我们，羞辱我们，鞭打我们，甚至杀害我们的那种苦难。这叫真正的为主受的那个逼迫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轻看这些。我们靠着信心得胜，不靠着我们的行为。如果靠着行为，你永远在罪里打转，永远出不来，永远在那个被控告被定罪那个里面，你就永远羞愧内疚。你看这句话哈，看到那个，我看看有一个单词它翻译的不太准确哈，那个地喜乐，轻看羞辱哈，这个 disregarding 它的羞耻，就是不当做羞耻了，当作荣耀，那个十字架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在荣耀里吗，弟兄姐妹？你今天在荣耀里吗？哈利路亚，在，已经在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再也不要看自己了，其实每次看自己就是看就是罪啊，看自己其实就是看罪哈。当外邦人不信神的时候，他们看自己是为了自己肉体上的享受，为了自己肉体上的私欲。当我们信了神以后，还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是不想看私欲了，不想那个看那个世界的那些不义了。可是他们开始看自己的那些做不到的那些事情，开始看自己的罪了，一样还是看自己。所以只要看自己就是罪，我们只要看耶稣就不是罪。你看看那个亚当夏娃，不好意思有点晚哈，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他们第一样事是发现什么？彼此赤身露体。什么呀？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看自己了，就看到自己有罪了，然后就害怕了，然后就藏起来了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进到咒诅里面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看自己是，所以呢，怎么才能不看自己呢？不要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，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智慧树上的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， 看到自己的不义，看到自己的不圣洁，看到自己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是智慧树上的果子。我们不看，我们只看生命树上的，看和主连接在一起的生命，看他在他里面的荣耀，看他在他里面的美善，看耶稣的圣洁，看耶稣的那个光和良善。阿们阿们，就看耶稣，只看耶稣，单单定睛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主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。